也不想要拖，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好吗？好，你们那个听了前面一半非常精彩的，所以后面的不是太精彩的，你们可以睡着。好，我们今天开始的话，这个箴言我们来讲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应用吧。那当然我们知道箴言是神要我们明白的一些智慧，它不是像巴勒说的，不是一些必定的应许，不是说 absolute promises， 它是让我们看见一些的准则，一些神在我们身上借助生活的一些的旨意，好叫我们能够行出他要我们行的。那如果大家读过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啊，它里面特别提到，或许是我们做门徒的都知道，我们得救，我们蒙召得救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我们蒙召得救目的是什么？不是只是我们上天堂而已，是吧？我们得救蒙召，特别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我们的目的，神要我们得救的目的是荣耀他，荣耀神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目的。因为神其实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他是荣耀的，他就是荣耀的神。我们是不是得罪他，我们是不是跟他无分，都不亏缺他自己本身的荣耀。可是神要我们借助我们得救，在生活上面，在这个有罪的世界生活的里面，能够在一些罪人生活的世界里面荣耀他，这个是我们被召出来不一样的一个目的。所以箴言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行出来，可以很有力量的在生活上面做一些可以荣耀神的行为，这个是神召我们的目的。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借助不同的仆人，借助金牧师的话，借助不同的宣教师，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大使命。主，要我们能够到地级传扬你的福音，因为你愿意万人都得救。主，让我们自己也明白，我们不是一定要出去做宣教士传福音，我们在我们自己本身的岗位，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周围，我们都可以做传福音的人。怎么做呢？我们要在生活上面表现出我们跟世界的人是不是有一些的不一样。我们求你实在是与我们同在，在主日学当中，主啊，你挪去一切人要讲的话，因为人的话不能够对人产生帮助，唯有你自己借着圣灵讲的话，才可以给我们有自信，有悔改，有认清。主，也能够回去你自己的话语里面，主，叫我们得着你自己的力量，得着你的智慧，来行出你要我们所行的生活。我们向你感恩，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你自己赐福，也与我们同在。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对，那个 Ballas 交代我要严格，他上一次讲到最后一个，他每一课都有一个背诵的金句哈。那我们我就不点名了，我们一起来背可以吗？好不好？好，一起来背。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看为正直，唯有智慧人肯听，是不是啊？肯听，你不肯听，你不会成为智慧人的。愚昧的人自己常常自以为是，智慧人是肯听别人讲话的，是不是啊？所以箴言十二章十五节，那我比较容易，不像他去点名。好，我们今天讲工作与财富。那在开始以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贫穷是不是因为人很懒惰？我声音够大，其实不用对着我。啊， 贫穷是因为人懒惰吗？赞成的举手。不赞成，赞成啊。贫穷是因为你懒惰，所以神给你的惩罚吗？自己的错啊，自己给自己的惩罚。我们等一下来看箴言怎么讲。那如果你很勤奋很勤劳，你会富有吗？勤劳是致富的原因吗？啊，不一定。如果你勤劳，神会给你命定的赏赐吗？就是让你不能说富可敌国，就是让你很富足是吗？也不一定，不晓得。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讲。圣经从一开始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就讲到神做什么，创造天地嘛。神创造天地用了几天？六天。第七天他做什么？休息。所以神是不是从第一天就开始休息？当然不是。神做了工，做了六天以后，第七天才休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神还没有创造我们之前，我们要学习，要模仿，要效法的这位神是工作的神，做工的神。所以那个大前提出来，神自己都在做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做工呢？这个大前提，对吧？天地万物都造齐了，造齐了，所以神在那里工作，一直做工，做完了然后就休息了。所以神给我们做工，也给我们有时间休息，这个是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说一直做一直做，第七天还在做，第八天还在做，我很努力，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安息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有一些人是他们说是 workaholic， 就是不停的做工，因为不论他们做工是因为他们觉得可以有成就感也好，他们必须要做也好，被人家虐待也好什么的，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是没有休息的，或许不认为休息重要，或许是不能够休息的，都不是神的心意。可是你不做工 definitely 不是神的心意，对吧？所以神是做工的神，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工，工作或许是。那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他自己也说到，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主耶稣跟神都是在做事情的，所以更加让我们创造我们的神做事，救我们的神主耶稣也做事。圣灵有没有做事？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在做什么？感动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圣灵也在做事，三位一体都在做事，那有没有原因我们不做事呢？没有。所以做事是必须的。所以我们到最后的结论一定会是，基督徒不应该是个懒惰的人。不论那个懒惰啊，招致贫穷或者是勤劳，是不是一定会致富？基督徒本身的一个条件，你不可能是一个懒惰的人，或许说不应该是一个懒惰的人。够清楚了吧？下课。创世纪里面，神创造了以后，人创造了人，然后吹了灵气以后，神给他们说什么？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享受，不是，使他做什么？修理、看守。神创造了以后，把人安置在里面，目的不是叫他们不去做工，只是在哪里享受。因为伊甸园一定非常漂亮，我能够想象，我很向往那个，好像我们去 vacation 那个地方，一定漂亮啊。一定是可以躺在那边什么都可以不做的。可是神的心意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做，神的心意叫你修理，起码叫亚当跟夏娃修理看守。一开始神的心意就是要人去做工的。 在圣经里面讲到神做事啊，创造以后讲到主耶稣做事都是用 work 是 physical or mental 的一个劳动， physical and mental activity that brings a purpose。 所以你不要说我不做工也有一个 purpose， 你的 purpose 就是懒惰， that's your purpose。 所以神要亚当要夏娃做修理 counsel。 那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 自己做你的前院啊后院啊什么的，有果树啊修剪啊什么，这些都是 work。 管理海里面的鱼，那一开始就有 management level， 这个亚当很厉害哦， labor 也是他， management 也是他。你试一试，如果只是把鸟不同的鸟带到你面前，你就是 name。 After 25-30 species of the birds you run out of ideas， 你又不晓得这个是大鸟一大鸟二小鸟一小鸟二，你就不想怎么样。可是所有的生物所有的植物神都叫亚当，给他一个名字，而且要管理修剪看守。所以从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从我们的四组开始，神给他们的定义，做工，做工。所以再讲一遍，基督徒能不能够懒惰？不能，真的可以下课，我不用再讲。家里面谁有被蚂蚁烦扰过？感恩，为什么我们？就算家里面很整齐很清洁都会有蚂蚁，是不是？有什么人家里面从来没有蚂蚁的？我看一下啊，没有，太好了。那不是我家里面不够干净。蚂蚁为什么神让我们家里面有蚂蚁的侵扰 every now and then？ 因为箴言对蚂蚁有很高的评价，他叫我们去查看蚂蚁，因为蚂蚁很小，我们真是一脚踩下去，十几二十斤嘛，对我们来说我们好像不太怜悯他们。你踩蚂蚁的时候会不会舍不得踩死他们？或许是那个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喷的那个，不太会不舍得。可是箴言对蚂蚁的评价很高呢，你要去看他们，要从蚂蚁那么小的身上学一个功课。所以我们人可以管理很多东西，管理天上地下海底的一切，可是我们要从很小的蚂蚁上面学一个功课。这个神叫我们的谦卑啊，第一个功课就在这里。你认为你可以管理，你认为你可以在他们以上，神也的确把我们放在他们以上，可是并不表示我们从这些很小的动物生物上面我们学不到功课的。从蚂蚁身上我们要学到他们勤劳，他们没有元帅也知道应该要去做什么，要去准备冬天的粮食。所以这个我们从蚂蚁身上我们就知道，哇，神真的是这个智慧啊比我们高超太多，就是高超太多。蚂蚁蜜蜂这些真的都是我们看他们的忙碌，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就知道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借口不忙碌。对我们这种我这种天性是不是很勤奋的人，常常都是一个提醒。我很喜欢这个图，因为从看到前面，哦，原来是蚂蚁，那个字勤原来前面是蚂蚁。箴言十三章四节讲得非常好，懒惰人羡慕，他们会坐在那里羡慕，哇，他也有这个，他也有这个啊，他很好，他怎么样，他也享受，可是他们一无所得。你只是羡慕不能带给你任何好处，也不能带给你任何益处。殷勤的人会得偿所愿，因为殷勤的人会想到啊，如果我要怎么做。殷勤是必须的，虽然我们后面会看到它不一定让你大富大贵，因为 这个不是神必定的应许，因为箴言好像我们一直提到的，他在特例之外他不讲，可是有一些的 basic 的 principle， 还一些很标准的准则里面，我们能看见神在我们心上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遵着神的心意去做。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很不错，人不成功当然就是他如果become poor 贫穷，很多的特征我们等一下会拿几个出来，常常都是不愿意啊，拖延啊，借口是最好的一个，人懒惰常常都有很多的借口，都是不因为我懒惰，都是因为环境啊，什么什么什么人啊，或许是广东话说得把好啊，得把好的人真的挺难的，你只是用嘴巴，因为嘴巴不用动嘛，很容易，你 complain 也很容易，可是要你起来动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借口是最大最大一个懒惰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在海南里研究了一分钟，我说哇，我中了几个，弟兄姐妹中了几个啊，很多啊，那我们 we are in the same boat。那我觉得如果你中了超过三个以下，我们要自信，这个是很多贫穷的人很容易有的一些特征。那当然我们下面要看一下在outline里面懒惰人有一些特别的特征，箴言怎么讲他们，手懒的要受贫穷。所以你一开始如果你懒惰，贫穷跟懒惰是在一起的，是有联系的，是相互相成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不愿意去做，你的懒惰的人不论前院后院家里面一定都不太整洁，必定的，因为你不动你怎么可能有整洁的 anything， 或许看起来那个人都好像不太邋里邋遢的，都那个感觉不太整洁的那个感觉，所以懒惰看得出来的，你可能外表看不出来，可是你的言行、你的行为、你的表现，人家知不知道你懒惰？他们知道的。我很喜欢这几个经文放在一起，因为它太生动了。他们的借口，我出去会有狮子哦，我出去会遇到什么不好的事哦，会遇到什么什么人害我，我会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就是不想动。我最喜欢第三节，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哇，这个震动啊，就是在哪里就是不动，就是不起来，睡懒觉的特别能够明白这一点，就是不动，在哪里磨半天就是不起来。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香口撤回他也不肯。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听过这样的例子，我也把这个例子讲给我的孩子听，他们都现在都还记得。他就是，但他弟兄姐妹一定听过，他说有一个妈妈，她要出远门，把一块大饼挂在他儿子的脖子上面，那个饼很大，他就是那个饼拿起来这样子吃就可以，不会怕他饿什么的啊。不，他不晓得去了多久了，然后就回来的时候发现儿子真的是饿死了。为什么那个饼那个上面那一圈吃了，那下面都还好的，可是他就是把饼捧起来都不要，转一转都不要，他就是吃前面他的头可以低下去吃的那一小片，那就没有吃了，就死了。当然这个是笑话，我跟我孩子讲这个故事，他现在都还记得。然后因为我现在也做外婆了，所以我的外孙2岁半，那我女儿有的时候就跟他讲 ，You don't know how good you know you have your life， 就怎么样喂他吃或者怎么样。他说 ，Let me tell you an example， 会讲，我都在哪里笑，这个就是。所以我们那个要训练孩子，不要。服侍他们太好，怕他们 one of this day 会闯出祸了。我跟你讲，那个对他们服侍的太好， 就是这样子。懒惰的人多做一点点都觉得太多了，真的是就躺在那边什么都不做。那当然我们以前也提到，如果你是做老板的，你请到一个做工不勤奋的人，弟兄姐妹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就算是你的 coworker， 你的同事，或许是你叫你有请到人，你真的是不晓得对这个人怎么办，除了就是把他解雇。懒惰的人啊，他们真是让你如触倒牙。哇，这个形容真，我这圣经实在是太好了，你让你牙酸啊，因为你不想把他怎么办。你交代他的事情，不是你交代的不好，只是他做的不好，因为他没有尽他的力量去做，他马虎，他敷衍，所以让你真的是有的时候你的就算你的colleague， 你的同事，你急啊，你恨不得给他也那份也做了。所以对我们这些，你知道听我讲话你就知道我是性格急的人，你看这八字就知道姓薛的都是这样子，我们做事情不太慢。所以我已经做完了，他还在哪里摸，然后你旁边他要照顾那些病人也好，家属也好，你看见他们那个表情就是 Can you move a little faster？ 你替他们急，他还在那里 Moving like molasses， 你好难过，所以你恨不得给他也做了。所以我就会做这种事情，给他那份也做了，他当然他对我也是很感激啊，也做了。可是长期下来就有什么效果？他的那份你也做了。懒惰的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比较慢，还学不会做事情，比较干脆利落。可是我觉得这个是 humans are habitual animal， 人呐、是一个惯性的动物，所以你勤劳很多时候是后天养成的，你懒惰也是后天养成的。所以我再说一遍，对小孩子你教导，趁着他们有机会的时候教导，我们下一堂会讲到，我们做大人的，做父母亲的，做长辈的，对我们的下一代的教导，那影响深远的你不可能想象。所以他们的勤劳，他们的懒惰是我们养成的，知道吗？所以记得这一点，回家的时候叫他们洗碗。懒惰人的特征，最讨人厌的，最讨人厌的是他自以为聪明。哎呀，混蛋！你要跟他讲，或许是他慢，可能方式上面有一些不一样，你给他一些方法，一些提议，可以怎么样子啊，做得比较快一些，比较有效率一些。他还跟你说 ，I have my way， just leave me alone， 我这样子做是对。他觉得他自己很有办法，很聪明，他不相信也不接受别人给他的一些建议，这样你真的才气得跳脚。我自己在准备下面这几个专题的时候，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多的提醒，也不是一个，很多的提醒。我常常有跟 Jennifer 分享，我是夜不能寐，因为每一次讲到这个，我就说哎，神的，我要认罪，因为我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发现你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如果你自己没有自己没有自己得到帮助，我不能给弟兄姐妹任何的帮助或是鼓励。所以我不是说我已经很成功了，我不是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真的是我自己认为我在很多的事情方面，你没有在哪里自信，在神面前有一些的 self reflection， 你就不知道原来你很亏欠神。因为我们要记得，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荣耀神。你如果没有在这些方面你自省，知道原来我 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做得很好，我们就不会 improve， 不会 improve。 懒惰的人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你在别人的眼中看来，哇，你怎么会这样子，你连一个平常不是基督徒的人都比你用功，比你勤奋，你怎么说得过去啊？对不对？这个我们看的多不多？多，所以不用再解释。我喜欢这个，像不像那个大饼？这个他连都 doesn't even need to pick up the 那个不是 chips 那个 Cheetos 是吧？我很喜欢吃，不讲那个。所以真的是你要如何懒惰 up to you， 你要如何勤奋也是 up to you， 是一个选择，而且是养成的。你要养成一个懒惰的习惯，不需要很久，三天就够了。好像是不是 Balex 讲过，以前好的习惯要三年，坏的习惯三天就会可以形成了。这是养成的，是养成的。所以如果我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很懒惰，赶快改过来，三天以前要改过来。我们知道懒惰一定不会让你致富，因为你没有用你任何 的技巧，没有用你任何的力量去收集应该要收集的，不论是粮食，不论是财富，不论是机会，所以你会穷困，会贫穷，必定跟你的懒惰有莫大的关系。当然我们也知道贫穷不一定是因为懒惰的关系，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啊，这个不是一个一定是因果的关系。我们也知道在特别我们在很多比较贫穷的地区，那个贫穷是在环境上面，他们有一些disadvantage 的地方，所以我们明白。可是如果你懒惰，你必定不会很富有，必定会有穷困。所以我们常常都 freeway 停车的时候，不是听到一些不是看到一些人问你拿钱什么的，那当然他们有不同的原因在那样子的一个困局当中不是说他们完全都不是没有原因，可是有很多你看他们真的是很你年轻力壮的，你会有一个问题， How did he ever or how did she ever get into that situation? You just wonder, we may not never know他们的 real reason. Maybe there is reasons. There are reasons that we just don't know. But makes you wonder.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有一些的分辨的能力。你帮助人的时候要懂得怎么样子帮助。因为救急不救穷，是不是？救急不救穷。因为急在当时有一个需要，可是穷你是要脱离的，你要尽量从那个穷困的里面出来的，所以你没有那个自己的意愿，你穷乏 for long time 都没有办法可以常常或者永远帮助到你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有一些些的智慧，要有一些些智慧。这个谁？路德。圣经怎么说路德？路德因着他跟他婆婆回到犹大地，如果路德是那种好吃懒做的媳妇，你说他波阿斯会不会看上他？波阿斯看上他，圣经里面怎么讲？波阿斯看到这个女人，然后就问他的仆人，这个问他路德的事情。他仆人是这样子形容路德的：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坐一下下，他藏在这里捡麦穗，从早上直到晚上，这是个很勤奋的女人，非常勤奋。圣经怎么样子报答她？嫁了个好丈夫，做了基督耶稣的祖先呢。圣经从来在勤奋的人身上有他的赏赐的，有他的赏赐的。所以懒惰的人不会是神所爱的，不会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自己不懒惰。勤奋的人 是神的一个心意，要我们行出来，因为勤奋表现出神的荣美，勤奋的人是神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浪费了一些的机会，浪费了一些的机遇，浪费了我们本身有的一些才华也好，你的能力也好，神给了你机会，给了你才能，给了你那工作的环境，或者是有那个环境，你不用，神会拿回来的。就好像那个主耶稣那些仆人，那个1000两的去做生意，什么500两的去做生意，什么的，那个有一个仆人把他怎么样，埋在地。所以主耶稣说啊，可以了，你埋在地下，起码我没有亏本呢，你也一起来进来享受吧。主耶稣有这样子讲吗？主耶稣没有，主耶稣对他们是责备。所以神、主耶稣、圣灵从来都不是懒惰的，三位一体，他们是辛勤做工的三位一体。所以我们辛勤做工，那个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是我很佩服的一个人，他有一段话他是这样子讲的，如果你是一个清道夫，是不是清道夫 street sweeper， 他应该是在天上最好的一个清道夫，他会让所有的天使所有的人说 he is the best street sweeper ever， 因为 he did his job well。 所以辛勤的人有没有讲他做什么工作，做哪一类工作，是在怎么阶层？辛勤的人，辛勤的工作，辛勤的这个态度，不在乎你的工作是什么，是在乎你的态度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比较少劳动性的工作了，我们现在在今天的 day and age， 劳动性的工作比较少。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有一份工作不是那么满意还在找另外一个工作，常常都是说广东话说骑牛揾马，国语怎么翻，有没有这个骑马找马？骑驴找马，广东话骑牛揾马还蛮硬啊嘛。这一句那个毛病在哪里？这一句的毛病在哪里？你要比如说有弟兄姐妹跟我说我现在在找另外工作，这个工作我不是很那个，那我们安慰他们都说慢慢找了，总会有一份比较好的什么什么。可是我们忘记给他们讲一句鼓励性的话，或许是勉励性的话，这一份工作虽然不是你最喜欢的，或许是不能达到你自己心目中的标准，可是 you owe this job all of your best to do。可是我们常常没有这样去想，我们总是觉得这份工作因为不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就暂时敷衍，或者是不需要很用心， because it is really not what I wanted。 这个态度上面就不对了。所以我们特别是帮我们孩子祷告的时候， 他们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通常有多少人第一份工作就是非常满意的，Best job ever from the get-go， 没有嘛？通常你都要找好几份工作，可是每一份工作你晓得吗？每一份工作都是神给你一个磨练的机会，每一份工作神都 expect you do your best at the job that you were hired to do at the moment that you were hired to do。 这个我们要记得，不是说这份工作不是你最想要的，所以你就不需要用心，因为这个是态度。我们勤奋与否跟我们所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是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要在我们所有的岗位上面荣耀神，这个是 the goal。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目标，我们就知道在任何的事情上面你要荣耀神，你就必定要把交代你的工作做得最好，对不对？同不同意？ Pray as though everything depended on God. Work as though everything depended on you. 你有这样的心态，你就不会马虎。Because if everything is depending on you while you work, then do you not dare do your best? 而且神在天上看呢，所以你怎么能不用心去做，对吧？好了，所以不要懒惰。讲完了，很快哦。为什么有一些人很有钱？我也希望我就是那么有钱。How many wealthy people in United States? The top 1-2%. United States 有多少人呐、啊、？Top 1-2% 是多少人呐、啊？你跟我，大概都是中间那一层，对不对？财富不要太羡慕，因为羡慕不来。神也让我们有要有这样的明白，从箴言里面我们看见一切的财富有一个 source 都是神，从神来的。因为如果神没有创造东西 material thing， 我们根本不晓得什么是富足。你怎么样去 define 财富？钱 material， 大房子也是 material， 股票一分都在网上也是 material。如果神没有创造这些，你根本不晓得什么是贫穷，什么是富有。一切的财富源于神，所以我们要认定了这一点，明白这一点，就知道 everything 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不勤奋，神不会把财富赐给我们。可是我们勤奋，我们会得到神的赏赐，不一定是大量的金钱，不论是大量的富足的财物，可是这些都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也是知道有钱好不好啊？好，我也很希望我有钱。圣经里面箴言也讲了很多，没有钱的人没有朋友，或许是贫穷人弟兄都恨他，这个恨只是说都不喜欢他，为什么？怕他借钱嘛， right？ 那所以他的朋友远离他，这个穷的人要用言语追随，他们都走了，就是怕你用言语追随，可以借我一些吗？可以借我一些吗？怕。所以贫穷的人朋友不多，可是如果有的朋友一定是真朋友了。这个是 the reality of our living world，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实在是这样的。富人朋友多不多啊？多，因为很多的朋友真的是对你也有不同的目的，当然也有他们也是有真朋友吧，也是有，可是他们对你都是有一些的目的的了。你很少贫穷的人被绑架有吗？比较少了。你都没有钱，什么都没有，我比你还有钱，我会去绑架你吗？可是大部分被绑架的是些什么人？富翁，多有财宝，烦乱不安。为什么烦乱不安？你怕不怕？你有钱你怕不怕？怕的，不然的话你走在路上就不是，他们不走路，他们坐 Benz， 有司机。可是那个如果你们从香港来看，看多了香港的影片，哇，他们那些绑架的，哇，那个出的那个主意，千奇百怪的出的主意啊，太厉害了，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就可以绑架富翁的儿子啊、老婆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要求赎款啊什么的，太多了。当然他们这个是做电影或者是连续剧，他们讲的比较夸张，不过我们也没有说没有看到过被撕票啊什么，这些都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例子。这里我在网站上面看到好几个，他们说富有的人他会有一些什么样子，不一定的好的地方。通常有钱的人不会说我够有钱了可以停了，不会的， 钱永远都不会嫌多的。你又害怕失去，你要想要更多，而且你对很多那些 materializing 物品你会越想越多，因为他们的房子不会是越买越小的，他们是越买越大的，而且是越买越多的，而且越买越好的。我们前两天我女儿女婿搬回来跟我们住，因为他们买到那个新的地方，还没有可以搬进去，那个旧的房子还没有搬走。所以呢，我们在讲那个讲到那个 Facebook 那个叫什么什么，我又忘记什么什么什么 Zuckerberg 我常常都把他名字讲。他不是他好几年前讲说他买了他的房子，然后他希望有一个 very quiet 的 neighborhood， 他就把整条街都买了嘛，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就说好羡慕哦。他说我也不需要做他的 neighbor， 我只是要他给他的车库，我们住大概都差不多了。我的车库不是就住到他隔壁吗？不然的话他为什么整条街都要买掉呢？那有钱的人他们对这种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然后有钱人突然间就多了很多亲戚了，如果你突然间中了一个 lotto， 你就发现你有很多远房亲戚你从来没有想过你有的，突然间都出现了，每一个人都想分一杯羹。有的时候你有钱，你就会觉得你有很多的权利，你就想要买一些的权利，你不会觉得那个是特别的权利，就觉得我应分的。所以有钱人在很多的地方啊，实在是自己不晓得。When you are wealthy, you have changed and you will change. 很少人在有那个金钱这个控制的上面 maintain an integrity of a personality. 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地方。所以神为什么让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比较平凡，像你跟我一样？这个可以控制我们的私欲，让我们不会太过自高自大，因为我们人很容易会有。第四点我觉得很好，如果你是有钱的人，现在这些很特级富豪，他们除了钱，他们留下什么东西给他的下一代？我们要想一想，有多少他们的下一代是软裤，或者是不晓得怎么样子做什么事情，而且做很多非法的事情，我们知道背后有很多黑暗。所以不要想要大富大贵，不是神的心意。大部分的时候，当然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金钱，有这样子的extra， 你用在神的国上，很多祝福，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白，不要因为羡慕有钱的人，就用一些不义之法来制服。当然这个从小到大，当然现在从小是到大是我们很容易看见的事情。第一就是比如说，我还是不要叫弟兄姐妹举手了，不好意思。我们很羡慕 Super Lotto， 有多少人心里面羡慕啊，哇，中了彩票，那个的滋味真的是好，就羡慕。我们工作的地方，他们好几次，他们试过好几次那个特别那个 lotto 的那个钱，那个 balance 特别大的时候，他们就会一起，每一个人10块呀、5块呀，一起买，一起累积买，买了以后就希望中了以后就均分。我从来不参与，他们每一次问我，我说不参与。你觉得 Lotto 是合神的心意吗？我自己个人认为不合神的心意，因为 Lotto is something that you are running by chance. You wanted to do it easily. 你要用一个最不需要劳动的方法，殷勤的方法来致富。Just like gambling. Lotto 就是 gambling 啊，你就去赌那个 the chance of winning 嘛。我不认为这个会是神的心意。所以赌博Lotto included， 我们不应该参与。当然，你有没有认识那些人？那个中了以后，我有一个同事，他的朋友就是， 哇，打败脚长叹啊，就是打败脚，就是不需要做工了，当然就是可以退休了，马上就退休什么的。可是当然你要 the chance of that is like being hit by lightning。我就觉得算了吧。可是我不觉得那个是合神的心意。现在当然有很多那个犯罪的事情，也是因为他们要 easy way out， 打破玻璃偷你的东西最容易了，这个他们也觉得他们很快就可以把也致富。我先生我儿子车子被打四五次扔掉computer 什么东西都偷掉，或许他们用在网站上面用 scam 那个骗钱，或许是各方面这些不义之法，他们脑筋很好，如果他们用这个脑筋去做应该要做的，哇，他们就可以很勤奋的，可是他们用错地方，他们也很勤奋去赚我的钱，不用这些来做他们应该要做的劳动。所以不要希望致富，因为他不能救你脱离将来的审判。所以将来的审判死亡啊，那个不能够跟神在一起，这个不是财富金钱可以带给你的。吃蔬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大户人家恨多还是爱多？恨多，因为都要想要的家产。所以这边一大篇不要跟从恶人，所以巴勒三年讲到不从不做，是不是这些恶人的这些计谋看起来好像很吸引，可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非常非常惹怒神，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不要心里面羡慕，哇，他们真的是好啊，享受啊，因为我们知道神给人的富足并不是加上忧虑。如果你这一生没有忧虑，是不是很大的福气？ Nothing in the world amount of money 会给你这样子的福气。要分享，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这个不是说你 很有钱你才分享哦。圣经里面的教导不是这样子，你有这个 extra 的能力你就应该去。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应该在 charity 在 community service 上面应该是有贡献的。分享，穷人富人都是神造的，都是神眼中爱的，所以不要只是为了富人你就很羡慕，穷人远离他，怕他借钱。圣经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神对贫穷的人非常非常认同，而且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子对他们慷慨，不是只是说我有，我想到有空，这个是神常常就说，你如果怜悯的，你是借给耶和华，如果神跟你借钱，神的 return rate is going to be very high, trust me in that。 主耶稣基督特别给我们一些教导，我们知道我们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要施予，很多时候我们晓不晓得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丰富的赐予，所以我们只是管家，你抱着你所有的不放出去不是主的教导。所以主教我们要给出去，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有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你给出去那种的快乐远远比你接受来得更大，可是你这个你要亲身去体会，你不做你体会不到的，你体会不到的。所以主的话永远都是有功效的，永远都是对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要自己去亲自去尝试。这里我觉得是我们弟兄姐妹起码对我是一个很大的祷告，也是很大，我们求神给我们知足的心， 不要太贫穷，免得我们做亵渎神的名。可是也不要太富有，免得我们自高自大，说这是凭我的力量得的。又不穷，又不是太富有，中间平衡，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恩典，这个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当然神有的时候给我们多一些，神有的时候给我们少一些，所以我们要分享，我们要 do charity， 我们要奉献，十一奉献是起码的嘛， right？ 可是在神的国里面，我们的眼光要看得比较深，要看得比较远，而且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心意。所以箴言早早就讲了，不要羡慕太有钱的，也不要羡慕恶人用很快不义的方法致富，因为亵渎耶和华，你敢吗？你做的不对，就等于偷窃，这个是你要向神负责的。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我是两个月以前在Mercury News 看到的，这个那个穿毛衣 grey 的毛衣那个女生的名字，我想另外那个是她的朋友，我那个名字没有写上，所以我忘记了。那个穿这个毛衣的叫做 Clemmy Brown， 她36岁，她是 Whirlpool Appliance 第三代的 descendant， 所以她的祖父是 Whirlpool Appliance 创始人，他承继了 1.2 million， 那当然现在来说 1.2 湾区的一个房子大概就不够买，可是他只有36岁，如果他用那个钱来买房子也好好用，对不对？ You know what she did with it? 1.2 million， 他把它全部捐出去， The entire 1.2 million。 他自己是一个psychotherapist， 然后他搬回去跟他父母亲一起住在 San Francisco。 他一年的收入，这个是三月的那个 Mercury News， 他搬回去跟他父母一起住在 San Francisco， 他一年的收入50,000。所以那些人去访问他的时候问他为什么这样子做，他说 It is ridiculous to have all this money that I don't need。 你知道在美国25%的有钱人控制了整个92%的 population， 这个是那个 Mercury 的，他做这篇文章出来，这个 Marisa Kendall 的一个 research， 我就 I take her word for it。我佩服他，我非常非常佩服。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有多少个像他这样子？他能够明白，他的另外那个朋友也是一样，不晓得 inherit 不晓得70-80万也是财产的 asset inherit， 他也自己也全部都内进去了，所以他们两个是 good friends。我很感恩还有这些的年轻人。我的年纪，我所叫他们年轻人的这个心态，这个多难得啊！今天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心态？最主要是什么？最主要是他们的态度上面，他们晓得勤奋是必须的，情愿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双手来赚自己能够赚的 ，instead of sitting there and receive all these that they really did。Didn't do much to obtain。 所以我对我看到这个 article， 我心里面要准备这张的时候，我说我要赶快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是神给我们要看见的。有钱好不好？好，因为没有钱就万万不行。可是你有钱什么时候太有钱，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心里面又有一个准则，什么叫做有钱，什么叫做贫穷。你知足就是有钱， 你不知足就永远没有钱，听得懂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不晓得什么是一个 limit， 因为没有 limit， 因为每一个人的 limit 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学到什么？勤奋认真的工作，我们要培养勤劳的习惯，这个是必定的，必须的，神的心意。我们要追求在神里面的满足，而且我们要常常感恩。你不感恩，你不会觉得神在你身上有这么多的恩典，你不会知足的。知足而且感恩，财富有它的利益，但是它不是永久的，不是神对我们一个唯一的一个赏赐，而且短暂，带不走。你有财富，你有足够的能力，就表示你有责任，你有责任要帮助，要慷慨去帮助别人，这个是神给你 extra， 给你多出来你要做的事。提摩太前书里面说有一有十，我们今天有没有一有没有十啊？有。我们知足吗？学习知足。今天的金句下次又背了，我们一起来读两遍。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箴言22:4。再来一遍。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箴言22:4。 Right on time。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创造一切的主。主啊，你的心意借着箴言让我们看见，主，我们不能够做一个懒惰的人，因为一定是不符合你心意的。求你让我们在我们自己个人的位置上、岗位上、工作上、本分上，我们做得最好，因为我们的勤奋、我们的认真都是为了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你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你的荣耀，因为这是你当得的。我们为着上课的时间向你感恩，求你把这些话留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